继续读三一神的第三部分，就是圣灵。今天我们要用我们这本书的27页，27页这里是说到第7点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三一神就是有父，就是神，子主耶稣，还有圣灵，他们在每一个时代都在那里做工。首先我们要看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，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。其实我们读创世纪的第1章，第1节开始读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第3节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，在创造整个宇宙的时候，神在那里说话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那就代表神在那里做工。第2节又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的灵就是圣灵，上次我们说过啊。那么所以神的灵也在做工，对不对？他要在那里运行啊，运行啊。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这个运行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啊，它是好像母鸡孵在它的蛋的上面啊，不是有很多蛋吗？母鸡就孵在蛋的上面，这个运行的意思就是孵在水面上啊，是不是孵在水面上？所以这里就是说圣灵他也在做工，神也在做工，在创始的时候也在做工。那么在创世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知道主耶稣他也在做工。其实我们读箴言的第8章，第30节，或者我们要读多一点，我们可以从22节开始读，读到30节，好不好？
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海的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。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时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。他在渊面的周围画上圆圈，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夜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荣耀，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
好，你们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位是谁呢？因为箴言是讲智慧啊，是讲的智慧。所以你看第8章第1节不是智慧岂不复教吗？他讲到智慧了，智慧就是指的主耶稣来讲，他就是神的智慧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的智慧呢？好，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， 请我们读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。但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为神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好了，这就是说，基督就是神的智慧，啊，就是神的智慧。因此，箴言里面说的智慧，那是知道基督。啊，知道基督来讲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神里面所有的丰富，都居住在基督里面，嗯，都在基督里面，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。这个也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哥罗西书的第一章，第十五节，要读到十九节，十五节到十九节。
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先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事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就是为他造的。在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
好，你看，圣所有的丰盛，就包括智慧啊，都在基督里头居住，就摆在基督里头了啊。所以基督就是神的智慧，神的智慧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创造的时候，主耶稣是工程师，在那里做工程。那么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。所以我们从旧约来看，在创造的开始，神在那里做工，圣灵做工，主耶稣也做工啊，也做工。那么这是创造，那么整个宇宙创造好了以后，那我们来看，在对人来讲，神在人的身上要做工，圣灵也做工啊，没有降生的基督也做工啊，也要做工。那因为我们主要是讲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就把神的工作，基督没有降世基督的工作，我们也讲啊，在旧约里面是这样。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就我们读撒母耳记上，第三章，请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。我们要读多一点，请我们读到十四节，第一节读到十四节。
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一日一日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我在这里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，他就去睡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 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，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，你人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耶和华啊，请说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去，人睡在原处。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。撒母耳回答说，请说仆人静听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知道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除去。
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耶和华来对撒母耳说话啊，我相信当时的说话是说到耳朵里的啊，能够听见的话啊。那么神在这里做工，直接对撒母耳说话啊，在旧约神可以这样做的，直接说话。那么这个就很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，请我们读这个王列王记上的十七章。第二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奇旁，你要喝那七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你在那里供养你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奇旁，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他也喝那七里的水。过了些日子，气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水没有下在地上。我们看这个是耶和华直接对先知以利亚说话。
嗯。
啊，撒母耳记上呢是对撒母耳说话，就是神直接跟他说话。这里是直接对先知说话，啊，就是代表神做工，神在人的身上做工了，啊，神在人的身上做工。就业就是这种情况，对人的做工是神亲自在他那里做。那我们再看看圣灵也在做工，我们就请读就是列王记上的十八章。请我们读四十六节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那我们看，这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他就有力量跑了啊，一定要跑。上一次我们讲圣灵是可以给人能力的力量的，而且我们讲到灵这一个字啊，就是代表其中有一个意义，就是代表力量的意思啊，能力的意思。好，那么这个很多就是在旧约圣灵降在人的先知的身上，不是说话了，耶和华是对人说话，对先知说话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是给他能力，不是对他说啊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就业。那么我们要来看，没有降世的主耶稣，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，他也做工啊。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十八章。第八章，
十八还是第
十八章？对不起，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读啊，第一节开始读。 好，我们要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到第八节。
耶和华在曼尼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：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等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，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：我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，说：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勺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
好，你看这里有三个人显现，那么这个三个人里面啊，你看第十节，三人中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，三个中间有一位啊说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十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，可能生育吗？十四节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说我没有笑，那位说不然，你是在笑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看这一位就叫耶和华，对不对？他是耶和华。好，那么这个耶和华是能够吃东西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亚伯拉罕不是预备东西他们能够吃吗？那么他是以天使的面貌出现，就是有三个人来嘛，向亚伯拉罕显现吗？其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啊，有一位就是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位有形象的，那就是没有降世的基督，因为只有他才有形象。三一神灵里面我们讲过了，对不对？神是灵，没有形象，圣灵没有。那么我们讲过主耶稣他是有形象的啊，他是有形象，所以这一位就是主耶稣。主耶稣也在做工啊，也在做工。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使者以天使的面貌显现的，那都是代表没有降世的主耶稣。那所以再请我们读一处创世纪的第三十二章，我们从二十二节要读到三十节，二十二节读到三十节。
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十一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个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：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：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：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：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：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：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：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，意思是说：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
好，那么这一位就是神了啊，这里告诉我，因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不是灵来和他摔跤，啊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。这个摔跤的时候，好了，他就最后雅各要他给他祝福，都放他走，啊，所以这个人就说：“你给与人与神交力都得胜了。”啊，这里是和神在交力，所以最后他说：“我当面见了神的面，好吗？”好，我想这个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，啊，没有降世的基督。 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经文，读出埃及记第23章。第20节，出埃及记23章第20节，看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若是在听从他的话，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领你到亚摩利人、黑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那么这一个说的使者，这个使者他能够赦免人的罪，这不是天使啊，天使不能赦免人的罪，而且这个使者是要带领他们一直到哪里去啊？那么这个使者就是代表没有降世的当还是耶稣基督，这是使者。好，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旧约神在人身上做工，对人说话，神在对天使说话，圣灵可以降在先知的身上啊，圣灵可以降在先知的身上，圣灵也做工，那么没有降世的基督也做工。所以很早当我还在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就听见有人告诉我，就是旧约主是神在做工，就是旧约是神在做工啊，耶和华在做工，好像圣灵也不做工。没有降世的基督当然还没有降世了，他做什么工啊？好，但是我们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发现神也在做工，神的灵也在做工，没有降世的基督也在做工，他是一个使者啊，都在做工。不过每一个三一神他的做工特点不同，比方神就是说话，创世的时候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都是用说话来做工。神对撒母耳说话，对吧？啊，神也对先知说话，先这个说只听见声音，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。如果看见一个形象，一个使者又对他说话，那就是没有降世的基督，你可以看到他的形象。那么圣灵做工就是降在你的身上，给你能力，你是看不见的啊，你是看不见。好，我想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拿它来做了一个比较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讲到新约啊，这是刚刚说的是旧约，现在是说新约。所以请我们要注意，旧约和新约圣灵做工的方式完全不同的，完全不同啊。比方说在旧约神在做工的时候，神的做工也不同，旧约神要做工，神就直接对人说话了，你的耳朵可以听得见的，新约没有这个事情了啊，神不是耳朵里对你说话，好不好？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看新约，从基督降生开始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18节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的月色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人，好吧？所以主耶稣在玛利亚的腹里面怀孕了，这个工作就是圣灵做的啊，圣灵。所以 开始新约的开始，那就是圣灵在那里做工了啊，圣灵做工。那么我们还要请我们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请读路加福音第一章，26节，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，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圣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到了一个童女那里，是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”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，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”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”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”好了，你看，这是圣灵要临到你身上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是说圣灵从圣灵怀孕，圣灵临到他身上。所以像新约一开始，主耶稣一开始就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对不起，请我们先读第三章啊，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6节。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果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那么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这个胎是从圣灵来的，现在主耶稣受浸以后，他要开始做工了，圣灵就降到他的身上，这就表示圣灵和他同工，圣灵和他同工。这里不止圣灵见证他是神的儿子，这里的确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圣灵就开始和他同时做工了。好，主耶稣，所以我们现在读第四章的第一节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这就成功了，好不好？主耶稣要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啊，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去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，他说是圣灵怀孕，所以他里头就是神，他就是神，但是他有个肉体啊，道成肉身是不是有个肉体啊？好，他有个肉体，所以他的肉体显现在人的面前，人看见他的时候，圣灵就要为他做见证，要仿佛果子降在他的身上，让那些看见他受浸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神的儿子，因为天上有一个声音讲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”这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。不但这样，圣灵又继续和他同工啊，继续和他同工，所以就把他带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啊！你看，这圣灵和他同工了，一起做了，还引导他了。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的12章。28节。马太福音12章的28节。 我若靠着神的灵感鬼，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。靠着这个靠字啊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，它不是靠字，不是靠字，它是这个靠字的下面的英文，它是因为英文字不是一个号码，就是 I 这个字。I 这个字的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in 的意思，在它里面 ，in，I-N in。所以他说，我要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实际上就是说我在圣灵的里面来赶鬼，我在圣灵的里面来赶鬼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。圣灵他是从神怀孕来讲，他就是神。另外我们看见他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和圣灵就同工了，所以他做许多事情，他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，所以他赶鬼就是圣灵的能力来赶鬼。所以我在圣灵里面赶鬼，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。所以在新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圣灵就与他同工了，主耶稣身上圣灵给他同工，这个我们要看清楚。主耶稣怀孕，玛利亚怀孕，主耶稣就是圣灵的工作，然后圣灵就和主耶稣一直同工，同工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。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有33年半，好，这是圣灵和他一起同工。那么圣灵除了与主耶稣同工，那么圣灵也为主耶稣要做见证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约翰福音的15章，26节，约翰福音15章26节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请我们注意，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圣灵还没有来，还没有来，因为他还没有复活。那么圣灵没有来，圣灵主耶稣在地上，圣灵在对主耶稣来讲，圣灵就已经来了。为什么圣灵和他同工了嘛？好不好？主耶稣在地上不只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做工，有3年半的时间，从受浸开始，他就为主耶稣为神做工。他的工作是圣灵和他同工，一起在那里做。但是圣灵还没有坐到门徒身上来，看到没有？圣灵还没有啊！圣灵什么时候来呢？啊，主耶稣就说：“我若不去，他就不来。”那请我们读16章，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。16章的第7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我差他来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圣灵来是说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做工，那也等圣灵来了。圣灵没有来以前，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主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，圣灵已经来了，不过是在谁身上呢？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好不好？和主耶稣同工啊，是主耶稣在做工，也是圣灵同时在做工。要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圣灵才来了啊，圣灵才到基督徒身上来了啊。 好，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。十九节开始读，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二十章十九节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好了，这就是圣灵来了啊，这是圣灵来了，这叫受圣灵，就是接受，这个受是接受的意思。这个原文这个字受这个字就是用手拿过来啊，你把东西给我，我手就接到了，接到了就拿过来了，就受圣灵。主耶稣没有复活，没有钉十字架，没有复活，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有三年半，他的工作是圣灵和他同工，所以他说我要靠着圣灵赶鬼，对吧？圣灵跟他同工，圣灵把他吹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，圣灵和主同工。那么圣灵什么时候在基督徒身上做工？那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升天了，复活以后，在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，圣灵就进到门徒的里面，这个叫受圣灵。请你记得这个受圣灵，我们也叫它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叫做圣灵的内住，圣灵住在我们里头。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以后，圣灵就为主耶稣做见证了，就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圣灵也要荣耀主耶稣。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六章。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好，十五章是说圣灵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十六章是说圣灵要来荣耀主耶稣，荣耀主耶稣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圣灵自己不要得到荣耀，对不对？圣灵没有说圣经里说要圣灵要得荣耀，没有，圣经里也没有说主耶稣来为圣灵做见证，没有，是说圣灵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圣灵要荣耀主耶稣，圣灵要把主耶稣告诉他的话来告诉门徒，授予我的话告诉门徒。那意思就是说圣灵是谦卑的，对不对？谦卑的，他是把主的话来接受了，然后在我们里面来告诉我们。好，那么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。第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应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 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要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，他的指教的根据是什么？就是十六章是授予主耶稣的，主耶稣授给他的，好不好？他从主耶稣授的，他就告诉我们了，而且还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，所以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他是来荣耀主耶稣。圣灵不要自己得荣耀啊，不要。我们看主耶稣就是谦卑的，主耶稣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，就要从第五节读起，读到十一节，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到十一节。
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你看到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谦卑的，他是神啊，和神同等，他并不以因为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他没有，所以他谦卑了。他谦卑在谁的面前？谦卑在神的面前，谦卑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说到主耶稣的谦卑。所以在三一神里面，我们看见第二位主耶稣是谦卑的，第三位圣灵也是谦卑的。圣灵要来荣耀主耶稣，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也是谦卑的。因此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想法把三一神摆在同样的地位，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们。主耶稣是高举父神，高举父神，荣耀父神，圣灵是来荣耀主耶稣。就是有一天天国来了，整个的天国都归到主耶稣掌权了，他是天国的王了，主耶稣还要把这个国度交给神啊。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请我们读二十四节开始，读到二十八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。
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。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因为经上说，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说万物都伏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。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时只有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
好，你看主耶稣虽然做王了，对不对？万物都服了，万物就是被造，所有的被造都服了他了，他应该就高了吧，对不对？但是不，他还要怎么样？自己也要服了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看到没有？主耶稣还要父神，看到这一点吧。主耶稣没有说好我和神就拼起拼坐啊，没有啊，他是谦卑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三一神里面，圣灵他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来荣耀主耶稣，主耶稣还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啊。这一个和我们人的想法就不同了。我们人的想法就是平起平坐，所以你看啊，人就讲神 主耶稣圣灵都是平等的，因此我们不是要向圣灵敬拜吗？有这个吗？对不对？有人说，等等我们要讲要向圣灵祷告啊，既然向神都可以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，为什么不能向圣灵祷告啊？好不好？那么等等我们要讲，他们也用一些圣经等等我们会提到这方面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看见三一神里面，神是最高，主耶稣要服到神下面。我们看见圣灵是谦卑的，他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他来荣耀主耶稣，他不希望人来把他抬高，不能抬高。所以在圣经里只是说到我们要敬拜神，敬拜主耶稣，没有说要去敬拜圣灵这个是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去敬拜圣灵，向圣灵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不接受的，他不接受。如果圣灵不接受，你要向圣灵祷告，就可能有另外一个灵来接受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另传一个福音，另受一个灵，就是另外一个灵，圣灵不接受。如果你向圣灵祷告，你去敬拜圣灵，圣灵 接受你的敬拜，就错了，圣灵他不接受，圣灵里没有要我们这样说。所以如果基督徒那个传道人把你引错了，让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很可能你在敬拜的时候，那个接受敬拜的不是圣灵，圣灵绝对不会接受敬拜，那就意味有另外一个灵来接受。好，那这个就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1章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，或者就读第四，就读第四节，好不好？
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
这就是说，保罗对哥林多人讲，哥林多教会讲，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福音要来，但是不是我们传的这个福音。还有另外一个耶稣，也叫耶稣啊，他也叫耶稣。你看，不是大陆出了一个女耶稣吗？他也叫耶稣啊。有的人祷告也是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他是向他祷告，不是向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祷告。还有另受一个灵啊，这个灵不是圣灵，是邪灵啊，要很小心，因为圣经里没有要我们教导我们做的，我们不去做，我们就不去做。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的目的，就让我们知道在三一神里面，圣灵是来荣耀主耶稣的，是来为主耶稣做见证的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里面受了圣灵，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内住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是要来荣耀主耶稣，是要见证主耶稣，这是圣灵做的事情，圣灵的目的。圣灵绝对住在我们里面，不是要荣耀他自己，不是。好，那么说到这里，我们就继续要讲第二个部分，就是圣灵在基督徒身上除了内住以外，还有一个工作，那就是圣灵会降在人的身上。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我们要从第六节读起，读到第八节。
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，主耶稣说，但圣灵要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 这里用了一个降字，请你查查那个1904这个字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由两个字合成的，一个字是 on， 一个是 come， 意思从上面来了，好不好？不是里面接受，因为约翰福音20章是说受圣灵是内住，这个不是，这是从上面就来了啊，从上面来。所以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在基督徒的身上，一个是住主耶稣吹了一口气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，你一信主耶稣，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了。但是圣灵不一定来了在你的上面，来到你的身上，不一定。如果圣灵要从上面来到你的身上，这里用降字，为什么用降字？因为它有个on，就从上面来，从上面就降在来了，在你的身上了，降在你身上了。降在你身上做什么呢？就是给你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圣灵来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了，看到没有？为了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的工作就是住在你里面，教导你，指教你，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啊，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圣灵要教导我们。但是圣灵还有一个工作，就是降在你的身上，从上面来到你的身上，这个目的是要你得到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好，因此我们要起读使徒行传的2章，我们要从1节开始读到4节。
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好了，这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圣灵就在这批120个人，这里有120个人中间，在他们中间开始做工了。这里四节讲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而且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出现，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个还不是恩赐，这个是能力，就是主耶稣说的，圣灵从上面要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有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了。所以他们现在是做见证了。为什么做见证呢？你看，我们要从5节读起，我们请读到12节，5节读到12节。
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，住在耶路撒冷。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，就甚纳闷，都惊讶稀奇，说：“看了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的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？我们帕底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兰人和住在米索破大米、犹太加帕多加、本都亚西亚、伯里加、庞菲利亚、埃及的人，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，从罗马来的客旅中，或是犹太人，或是进犹太教的人，格里底和亚拉伯人，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，彼此说：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好，他们这有120个人聚集，圣灵就这实际上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了。你看，不是有舌头像火焰落在他们身上吗？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吗？好了，那么就是这个就不是圣灵内住了，好不好？是落在他们手上。 他们就开始说方言了。这个说方言呢，用了多少文字来讲呢？这里我们数一下，至少是15种文字。因为这些人他听得懂啊，而且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五旬节。现在五旬节就是到各个国家的犹太人都回来过节了，而且这些犹太人啊，他们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，在国外住了多少年了、啊、可能很多代了，很多代的人了，所以他们根本不会讲犹太话了，或者讲希伯来话不会讲了，或者希腊话他们讲不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他们就讲他们自己的话。比方这里就讲了，是吧，帕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南人，他们就讲以南话、马代话，完全不是别的话他听不懂。那么怎么能向他们传福音呢？就要在120个人里头，有的人会讲以南话，有的人会讲马代的话，啊，他们就讲不懂的文字在哪里讲了。所以这些人一听见，声音一响，你看这里不是说第二节，忽然从天上就响声下来，好像一声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的屋子。这个声音一响，这就看热闹的人都要围起来了，就听到这里的人在讲话了，讲他们自己的方言了，他们就很稀奇了。当然这些方言是做什么呢？就是讲说神的大作为，就是11节，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叫做见证了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着能力。所以这里不是讲方言的问题，乃是为主神主耶稣做见证的问题，讲神的大作为。这里讲的大作为不是神创造天地，乃是讲主耶稣复活，讲这个事情。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复活，现在这个主耶稣复活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看见，你看第14节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讲，啊，彼得在那里大声讲，讲什么？22节，以色列人哪去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，神迹将他显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就将死的痛苦结束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你看到没有？就讲到说耶稣第十字架复活。彼得讲这句话是用什么方言讲的我们不知道，也许这句话这个见证的话有以南话也讲了，马代话也讲了，啊，亚细亚的话也讲，弗利加的话也讲，很多啊，很多，那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是为着见证的。因此我们要看见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，另外一个方面工作是降在我们身上。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那就要得着能力了。好，那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还是读使徒行传的，我们请读3章。那么3章这里第1节，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名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，你看我们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到什么。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见重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 同他们进殿，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树上坐在殿的美门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寓意的事满心惊讶。那么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件事情，彼得就把这个人医好了。他怎么能够说把这个人就医好呢？那是圣灵给他的能力，圣灵就开始在他们身上做工了。那请我们再读第四章第五节。第二天，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，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。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封谁的名做这事呢？”就是把这个人医好了啊。说是呢，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：“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，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。”好了，这个彼得啊，好大的胆子。原来你看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，有一个使女啊，她的三次否认主吧，现在她不怕了，她站在官府的面前，这个胆量非常的大了。为什么这里讲她被圣灵充满？看到没有？所以圣灵充满就有能力了，好不好？有能力了，啊，这里没有说圣灵内住，好不好？是圣灵充满，他就有能力了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这里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圣灵在基督徒的身上有两方面的工作，一个是住在你里面，教导你，指教你，你做错了事情，圣灵就责备你，你里面不平安了。好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圣灵为着要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圣灵就降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能力。啊，所以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五章，你都会看见说圣灵的能力，好不好？圣灵的能力是降在他们的身上，是他们有能力。好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其实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。八节要读到十一节啊，第八节到十一节。
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。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放方言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
这里就是圣灵把恩赐给每一个基督徒，随己意就是圣灵自己的意思，给这个姊妹我要给他一个什么恩赐，给那个弟兄我给他什么一个恩赐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，除了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圣灵要你为他做见证的时候降在你的身上以外，圣灵还给你一个恩赐了啊，还给每个人有恩赐了。这个恩赐是做什么用呢？恩赐是为着建造教会，为着建立教会。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七节读到十三节。第七节到十三节，
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 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分量。
好，这里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看到没有？先知也好，传福音的好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教师也好，这是恩赐，所以前面都叫恩赐。所以圣灵在教会里面给每一个人恩赐的目的是来建立教会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使基督的身体能够建立起来，使我们一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，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圣灵要做这个工作，那是恩赐了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降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能力，同时圣灵给我们恩赐，就是我这个人在圣灵的带领的下面有一个恩赐，这个恩赐是来建立教会的，来建立教会。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是来改变我自己，使我圣洁，使我有敬虔的生活，圣灵在里面改变我。圣灵降在我身上是外面是给我能力，但是这么多基督徒我们彼此在一起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彼此要建造啊，这个是基督的身体，那就是要借助恩赐来建造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恩赐。所以有的人也许有智慧的言语，有的人有知识的言语，这就是为了建造，好不好？建造教会，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就是指着基督徒来讲，好不好？圣灵要借助我们每个人恩赐来彼此来建造啊，因为这个恩赐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。现在的那教会的聚会啊，你每一次到礼拜堂去，你一去聚会，你都是听到，听完了你就走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恩赐用出来吧。所以在新约里面的聚会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是我们大家都可以运用恩赐的聚会，这弟兄姊妹都是聚在一起啊，聚在一起，这个有恩赐的聚会啊，你要做见证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嗯，你比方说，我们这个星期一的早晨，我们在这里聚会啊，我们先是杯饼，杯饼完了以后，弟兄姊妹都在这里，有多少人自己去做见证，他就运用他的恩赐啊。比方有一个青年弟兄，他在 SFU 念书啊，这个弟兄很追求，他很多时间的聚会，除了他不上课以外，他都能够拿出来，而且他开车来，特别星期五晚上接送那个国际学生啊，他说 SFU 那么远跑来啊，接送这些人，他不怕耽误他的时间。那么这一次啊，他考试了啊，考试了，他说考试以前他就祷告了，而且今天上的课明天就要考，所以啊，他当天晚上第二天要考试了，他忽然晚上睡不好觉了，他祷告也睡不着好觉，到早上五点钟他还没有睡觉，他想今天晚了，这考试不是完了吗？哎呀，他在昨天祷告，他自己求神，他说呢，请你按照我平常对你的好像也按照公义来待我吧，他是这样祷告。结果那天考试的时候，他说他三次上洗手间，这里考试上洗手间有个老师要陪你啊，他怕你到洗手间去看什么东西啊，他三次到洗手间，他说那天的确是很不舒服，跑了三次洗手间，但是回来以后我当天考的结果，他好像觉得一塌糊涂了，完了。所以同学问他，他说我已经这次不行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考的。但是过了几天，那个卷子要出来的时候是在email 上面给他们把卷子的结果告诉他们，同学就告诉他，他说你可以去看了，今天那个卷子出来了。 好了，他一看最高分是60分，他们班上考的最好的是56分，他考了53分。
好
的，你看错不错？好了，所以他就做先生了啊，他说这是感谢主啊。那么像这一类的见证，你平常弟兄姊妹，你只是星期天去聚一个会不行的，也可能你们妈妈小组可能有这种可能啊，要做做见证，这是要用恩赐啊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约里面的聚会，那个哥林多前书14章那个聚会都是运用恩赐的，那运用恩赐，你看我们读一点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的14章，第26节，好，我来读啊，26节，哥林多前书14章。弟兄们，这就怎么样呢？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个人会有诗歌，会有教训，会有启示，会有方言，会有翻出来的话，凡事都到造就人。如果有说方言呢，只好2个人，至少3个人，就要轮流着说，要1个人翻出来。如果没有人翻，就当在会中闭口，只对自己合成说就是了。至于说先知讲道了，至少2个人或是3个人，其余的都当正式明辨。如果旁边的做作的得到启示，那先说话就当背口不言，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，叫众人学道理，叫众人的劝勉。你看到没有？劝勉是大家在哪里做的？大家在哪里做啊？如果你做见证，做你在那里供应你的恩赐，你里头觉得好像话说完了，你就不要再讲了啊。所以不是像台上讲一定要讲45分钟啊。你看有的时候他们请我到别的教会去，要我去传信息，就给我规定好了45分钟或者35分钟。那假如我的话没有45分钟怎么办呢？那你还得讲到45分钟，这就不好了。最好是弟兄姊妹都在一起，你用你的恩赐，你讲完了就完了，我这个见证就完了啊。我觉得有一首诗歌我平常唱得非常好，弟兄姊妹我们唱一次好不好？那就够了，唱完就完了。那大家来侍奉神，这个是圣经里的教训。所以你去找，在新约里面没有圣经里面的记载，从来没有一个人从头讲到尾就是他一个人讲，大家来听，没有这样的聚会啊，没有这样的聚会好不好？这恩赐，这圣灵把恩赐给我们，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要学习用你的恩赐。你恩赐越不用，那就把它埋在地里头了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有1000银子的、2000银子的、5000银子的，而且1000银子就把它埋起来了，好不好？今天你不要把你的银子埋起来。所以有的人讲，我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恩赐啊？聚会就知道了，你必须有运用机会恩赐的聚会啊，在那个聚会里头你就会用了啊。圣灵一感动你，你就要想，你比方有的时候好像没有我们就说啊，今天是不是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？突然有一个弟兄起来，哎呀，我还要有个话，我还有要讲，你看圣灵就感动他啊。有的圣灵感动他，他不讲不讲不讲，圣灵一直在责备他，催促他，你要讲要讲啊。这个就是学功课了，用学了就行了。既然没有这样的聚会是不行的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建造教会，都是那个我们传道人在那里讲，好像就是他一个人建造就错了，那就是大家来建造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好，另外一处呢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13章。最后一节，哥林多后书13章的最后一节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哎，请你先查一查那个感动是什么意思，好吧？2842，感动，它是交通，对了。所以这里不论是感动，而是交通，好吧？交通，交通的意思就是圣灵把他的工作交通出来，好不好？ 啊，也许今天是、这个姊妹在交通，圣灵感动他交通，又感动那个弟兄交通，看完了又感动他的交通，这圣灵做一个交通的工作。啊，这一节圣经好像是每一次大聚会里头，牧师最后都要祝福，就是这个。他是说的感动，实际上圣灵是交通，好不好？圣灵是就做一个交通的工作，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。圣灵把主耶稣的话交通给你，因为他住在那里头。圣灵把神的旨意交通给你，圣灵又把你学的功课交通给别的弟兄姊妹，啊，那就是圣灵在哪里做工作，好不好？圣灵有一个工作就是交通。另外我们知道圣灵也为我们祷告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圣灵有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。啊，对，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，啊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好了，你看圣灵有一个工作替我们祷告，把圣灵来替我们祷告。好，那么今天圣灵的确是在教会里面工作做工，也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中间做工。今天圣灵在哪里做工？圣灵在这里要建造教会，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要我们去传福音，要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圣灵就会给我们能力。啊，这是圣灵今天在做的工作。啊，那么圣灵里告诉我们，到新天新地，圣灵还要继续说话。啊，这是很稀奇的，很特别的。请我们读启示录的二十二章，十七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，最后一章的十七节，圣灵和心腹都所来，听见的人也该所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去，生命的水河。你看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圣灵在说话了。圣灵就是做见证，看到没有？圣灵和心腹就是教会啊，他站在和教会同时做见证的地位。圣灵没有说我要高一点啊，你们要把我举高一点，没有。到新天新地，圣灵还继续在那里做见证。感谢主。关于圣灵，我们已经说了几次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用我们这个书上的第二十七页，就是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？啊，现在我们知道有一种很多人接受一个教训，就是祷告的时候要向圣灵祈求。那么在圣经里头，我们找不到一处圣经是说要向圣灵祈求的，没有。那么向父祈求有，你看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六章，第六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在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看这个祷告是祷告了暗中的父。啊，主耶稣好多次祷告向父祷告。啊，那么保罗也是向父祷告，所以圣经里的教训向父祷告是对的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你听弟兄姊妹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那是对。那么向主耶稣祷告，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 是纠结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你看他向主耶稣祷告啊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。我们在祷告的里头，按照主耶稣的教导，是奉他的名来祷告。奉字应该是翻译成在他名里面来祷告。我们在他的名里面祷告，我们可以向父祷告，在他的名里面祷告可以向主耶稣祷告啊，可以。好像我们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奉谁的名只能不能向他自己祷告，就像如果奉主耶稣的名，那就向父祷告了。实际上那个奉字是在他的名里面祷告，就不是奉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在他的名里面祷告，我们也可以向主耶稣祷告。因此我们在祷告的里面，我们的对象没有圣灵，圣经里面找不出一个例子啊，是向圣灵祷告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根据圣经，一切我们都是根据圣经，不根据人的教导。如果圣经里没有这样教训我们，我们就不去做。圣经里没有榜样的，我们也不去做。有的圣经里没有一个名言名文的教训，但是有一个榜样，那我们还可以。那是所以向圣灵祷告，既无榜样，又没有圣经名文的规定啊，所以我们就向父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啊，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上次我们也讲过，圣灵是很谦卑的，圣灵不愿意把他自己提高抬高啊，或者你们要向我祷告，没有的。好，这里就要小心一件事情，圣灵是不接受基督徒的祷告。如果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向一个灵祷告，向圣灵祷告，不向父祷告，不向子祷告，如果我专一在这里就是向圣灵祷告，向圣灵求，那就要小心。小心什么呢？你虽然是向圣灵求，圣灵又不接受你的祈求，那你这个祈求会不会变空了啊？为什么一定要向圣灵祷告呢？有的人就认为父子灵是平行的啊，平行，所以就是同尊同荣啊啊，你要尊敬他，他同时有荣耀。我们看见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说圣灵要有荣耀，没有这样。圣灵是荣耀主耶稣，主耶稣荣耀父神。主耶稣祷告里面也是求神荣耀主耶稣自己啊，但是没有说到要荣耀圣灵。所以我们不能有一个人的概念，把父子灵像能够向父祷告，就能向主耶稣祷告，也就要向圣灵祷告，不行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向圣灵祷告，就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圣灵不接受你的祷告，另外有一个灵可以来接受你的祷告，那就是邪灵。你虽然没有向邪灵祷告，你是向圣灵祷告，圣灵不接受你祷告，你是向灵祷告，那就是邪灵。所以这个是要注意这一件，要注意这个事情。另外呢，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。第十一章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。第四节。假若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可以另外有一个耶稣，他的名字也叫耶稣，也叫耶稣，另收一个灵，另外还有一个灵，但是不是圣灵 你可以接受，因为有人给你传的时候讲的时候，就是你可以向圣灵祷告啊，世界上是另外一个灵啊。还有另传另的一个福音，也叫福音，但是不是保罗传的，是你的这个福音，所以我们就要小心。在末了这个时代，邪灵有很多的工作会迷惑基督徒，迷惑基督徒。如果我们不照圣经的教导，按照人的教导去做，就有很有危险了，就有危险了。所以今天邪灵已经在基督徒的身上有工作了啊，有我们读到我们这个生命基础这里的最后，我们会看见有邪灵的工作。好，因此我们不要刻意去向圣灵祷告，不要刻意去向圣灵祷告。那么你说祷告里面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使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，这是可以的，因为你是求的主耶稣啊，不要直接向圣灵去祷告，因为没有这么一个教训，好不好？也没有一个榜样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可不可以敬拜圣灵啊，圣灵里是要我们敬拜神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讲的，神是灵，所以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对不对？敬拜神是对的，好，我们可以敬拜神。另外我们可以敬拜主耶稣啊，你像我们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28章，17节，马太福音28章17节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有人反而还有人疑惑。那么我们看见他们拜主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敬拜父神和敬拜主耶稣都有的，圣灵也都有的，但是没有敬拜圣灵啊，没有敬拜圣灵。因此我们在要小心啊，敬拜圣灵要小心。那么现在有人也教导人敬拜圣灵，好不好？向圣灵祷告去敬拜圣灵，这是不对的，好吧？那么我不知道你们看见这个有人就是在聚会的时候把两个手举起来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都不懂了。圣经里是讲，保罗也讲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，现在唱诗也举手也举好了，那么听他们讲就是求圣灵了，因为有一个像有主耶稣有个话还是怎么样，就是这样啊，好像话的话，好像这是圣灵就来了，那就是这个好像摇手啊。但是我那么新约的侍奉跟旧约不同，旧约你侍奉神是你理由。大卫他侍奉神敬拜神，可以弹琴，可以击鼓，可以跳舞，还唱着很大的声音。以后我们要讲，因为旧约的神是坐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旧约的神只能坐在天上，旧约的神还坐哪里啊？坐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头。你记得在温哥华你要去敬拜神，声音要大一点，可能他在耶路撒冷听不见，或者在天上，好不好？所以以色列人叫弹琴跳舞击鼓唱大声，诗篇里头都是要我们唱大声的。但是这是旧约的侍奉，你不能把旧约的侍奉带到新约来，不能带到新约来。所以现在聚会里头要弹琴要击鼓要唱诗，各种情况都出来了啊，要举手，这是好，这种做法是旧约的侍奉。心念我们的神在哪里？就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你就是不出声的祷告，你莫祷他也知道，因为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你还没有祷告以先，你们的父就知道你们需要了。你看这是心愿， 所以旧约侍奉和新约是不同。今天很多教会里面就是用这一种的做法，还有弹琴的做法，甚至跳的做法。有的人就是说弟兄姊妹之间唱诗的时候要联络，转过来这一拉手，转过去那里拉手，这都是人的一些办法，好不好？那么这种办法有一点危险，就把激动了人的魂的感情啊，就把人的感情激动起来了啊。弟兄姊妹在聚会要回到灵里面去，不是在感情里面放荡，就要小心这一件事情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的魂如果出来，你向圣灵祷告，很可能邪灵就要做了，他就要做工了啊。如果你回到灵里面去，圣灵在那里管理，邪灵不会来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里头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，也没有要我们去敬拜圣灵，没有。所以我们既不向圣灵祷告，不专一的向圣灵祷告，也不敬拜圣灵啊，不敬拜圣灵。好，那么关于圣灵这一方面，今天我们要专门讲一点，交通一点，就是关于圣灵充满的问题啊，充满的问题。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圣灵充满就要说方言啊，你们听得都很普遍。那么说方言的人就是圣灵充满的人啊，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的人，所以就鼓励人去说方言，鼓励人去追求圣灵充满啊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会说方言了，他就说你看我这是圣灵充满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要来查考圣经，到底圣灵充满是一个什么意思。好，圣灵充满，那么现在啊，我们要说到在原文里面，圣灵充满，充满这一个字，充满这个字跟圣灵充满有关的一共有三个字，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字。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书上给大家有一个表，有一个表，列了一个表。现在请你把第十关于圣灵充满下面有个新约圣经中文翻译，它写成串文了，请你把它改成中文。中文啊，这个我现在发现有好多错误，这是下一版的时候要把它修正过来。第一个字就是我们这个编号写的是4130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个动词，一共用了24次。下面4137也是一个动词，再下面4134是形容词，这三个字的字根都是相同的，字根是相同的。所以你看我把希腊文写到这里，你看这个前面三个字母都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它的字根是一样的，这是字尾有变化了。那这个三个字都有一个意义，就是满了的意思，满了，你装东西装满了，可以用这个，就它可以走。你吃饭12个人一桌坐满了也是它，时候日期到了也满了也是它。但是4130这个字，它主要就是充满的意思，或者坐满的意思，我们这里写了。但是4137除了满了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念的意思，或者成全了，意念或者成全。意念比方圣经的预言，意念到了时候意念了，那也就是满了，什么时候满了，日期满了，就意念了。所以它有应验的意思在里头，那么4130就没有应验的意思在里头，就是满的意思。那么4134这个字 是装满的意思，它是个形容词，它也是满的意思，不过它是一个形容词。这三个字，三个字都有满的意思，但是都不是专用于圣灵充满，不是专用啊，不是专用来说圣灵充满，它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。比方你看，我们第一个四一三年的，我们举了一个例，第一个就是坐满了客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就是客坐满了，不是指的圣灵就充满了，不是，所以它不是专用。第二个我们举了一个例，供职日子已满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我们也举了一个例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举了五个例子，就是关于圣灵充满的，有五个例子，圣经里的记载，那就说到圣灵充满有五个。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。但是在黑板上呢，我们写了八次是什么意思？你看我们在书上写的二十四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写八次？就是有八次是说圣灵充满，用在圣灵充满有八次。我们这个书上写了五次，还有三次我们没有写。好，那么现在啊，请你们把你的这个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找出来。请你翻到不查他的那个不是他那个字典，要他这个汇编啊，四一三零汇编啊，你这个上面没有，一定要用这个后面汇编，
后面
对，后面啊，你把四一三零查出来，
447页
啊，对，447页，对，你看我那里就有个四一三零，四一三零，你看圣灵充满一共有八次，第一次是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，对不对？圣灵充满。第二次是路加福音一章四十一节，圣灵充满。第三次是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七节，圣灵充满。啊、哦，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。圣灵充满，这是第四次。然后第四章第八节，四章三十一节。
后面是七节，最后。
使徒行传看到没有啊？使徒行传你再看第四章第八节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三十一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第九章十七节又被圣灵充满，十三章九节被圣灵充满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四一三年它是一个动词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概我数了一下是八个，所以我们就说八次是圣灵充满，其他的不是三十七次吗？其他有二十九次都不是说圣灵充满，就是满了。好，满了。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节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坐满了客了。你的二十七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八节，那海龙浇满了醋，就是海龙啊，洗饱了醋了， 满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就用到别的地方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字不是完全为圣灵充满用的，它可以就是满了的意思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灵充满有八次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字就请你查四一三七，往后面翻。啊，四一三七，四一三七这个字，它除了有充满，还有应验完成，好不好？那么它一共用了八十七次。啊，八十七次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看，这里说到圣灵的充满，那我们要看马太福音，我举个例来讲，十三章，四十八就是往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可以用这个字来讲，他往满了。那么我们再看，他也要讲圣灵充满啊，也要讲圣灵充满，他用这个字啊，对，以弗所书，这是一处，就是五章十八节。那就是要被圣灵充满，好，除了以弗所书他还有一处也是说到，他一共有两次我们就是说主耶稣，我看啊，我们这里应该是在
使徒行传，
对，
十三章五十二节。
好的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，这是门徒喜乐，对不对？被圣灵充满，这两处看见了啊？
对
啊，这两处啊，请你把这个黑板上那个太马太福音这个太要改成使徒行传，啊，这个错字。是三章五十二节啊，你把这个标题写进来。两次啊，其他就没有了。好，那么这一个字呢，其他的地方主要是用在应验了，满足了或者完成了。好，这是这个动词的用法。那么有两次说到生命充满，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字，就是四一三四。这个字呢，它是一个形容词，而不是动词。一共有五次是说到生命充满。第一次呢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。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。第二次，另外的四次都是在使徒行传六章三节被圣灵充满，六章五节圣灵充满的，七章五十五节但尸体反被圣灵充满，十一章二十四节被圣灵充满。好，就是这五次，但是这是形容词。形容词呢，不要说的充满，应该是满了圣灵，好不好？就是最好了，它满了吗？对不对？充满，被圣灵充满的是一个动词了，而且你是被动的动词了，它是形容词，就是满了圣灵啊，应该这样翻就比较好。好了，我们把所有圣灵充满的字现在都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了，好不好？第一个字有八次，第二个动词是有两次，第三个有五次，好吧，有五次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因为要仔细一点，要把圣经的真理辨明清楚，所以我们就读得要细一点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， 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五章。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放荡是什么意思，请你查一查810，就是0810这一个字。查字典，这要查字典。
真实验，
前面啊，这是哎对，啊0810哈，0810，你看它是写的英文，你看它是 unsafe， 看到没有？啊，哎 ，unsafe 的意思，你看后面已经讲了 safe 或者 without safe， 就是说你的一切的行为，你不能够自己控制它，看到没有？就叫 unsafe， 你救不了，你的嘴巴想怎么讲你就怎么讲，你收不回来，你 unsafe， 你没有办法救他，你的行为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所以中文就翻译成放大啊，酒能使人放大。这个字在整个圣经里头都是用的放大，我把它翻译成就是放大，因为他只用了三次嘛，这是放大。好了，我们就看一个人，如果你被圣灵充满，你就不放荡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那意思就是说圣灵管理你了，你顺服圣灵了，对不对？你不顺服圣灵，你就放荡了；你顺服圣灵，你就不放荡了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？保罗在这里讲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圣灵充满你就不放荡了，那就是说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你顺服圣灵了，你顺服圣灵，圣灵来管理你了啊，这个就叫圣灵充满。所以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圣灵管理一个人，你愿意顺服圣灵，圣灵在你身上掌权管理你，你就不放荡了啊，那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哈。所以圣灵充满不是说就要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，不是的，乃是你这个人要让圣灵来管理你。如果一个人有圣灵的管理，这个人从圣经里看他就有一些情况啊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六章。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第八节。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，并有古利奈、亚历山大、基利加、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，会堂的人都是犹太人啊，要知道，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。十节，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，众人抵挡不住。斯蒂凡这个人啊，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。那请我们现在要读，也是读这一章第五节，这一章的第五节，大家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蒂凡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好不好？ 斯蒂凡是圣灵充满的人，他是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，我们刚刚讲就是圣灵管理这个人，他是顺服圣灵的人，他不放荡的人，所以你看他是有信心的人，有信心的人。所以圣灵充满是有信心的。第十节，圣灵充满他是有智慧的，有信心的，有智慧的。圣灵充满就是众人抵挡不住的，那是他有能力的，有能力。所以圣灵充满你就看见是有这个人有信心，有智慧，有能力，这是圣灵充满的。所以假如今天有一个基督徒，他是让圣灵来管理他，他是顺服圣灵，他不会随便说一句话，不会凭自己随便做一件事情，圣灵就会在他身上给他智慧，他说话他有智慧，他是满了信心，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就有能力了，就有能力了。这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啊，圣灵充满。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这里我们要读我彼得他所说的话，请我们读第三十二节吧。三十二节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，扎心，那是彼得话有能力啊，彼得话有能力啊。因为第二章是说到圣灵充满，说到圣灵充满，彼得也是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说话就有能力了，说话有能力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，圣灵充满不是说就叫说方言，以后我们要读圣经，说方言和圣灵充满是两回事情，不能把它连在一起啊！现在的人就容易把它连在一起啊，就要去喊你去追求说方言，所以说你追求能说方言，你就是圣灵充满了，这是不对的啊，不对的。所以圣灵充满这里我们看见你是有智慧，你有信心，有能力，为什么？圣灵管理你了，你不会放荡啊，这是圣灵的充满的意思啊，充满的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稍微读几处的圣经，我们就看看这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不是都要说方言啊？是不是都要说方言？那么现在啊，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请读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十五节。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但酒浓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这是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，没有说他要说方言吧？他没有在母腹里说方言啊，没有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，就是这一章的四十一节。 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子的腹里跳动，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，高声喊着说，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，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如耳，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。好了，那么你看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也被圣灵充满，没有说他说方言吧？没有，他乃是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施洗约翰在他的腹里边就跳动了，那么他就很高兴的，就喜乐的喊着讲了，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。这是一个，我们再读一处，就是这一章的六十七节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预言说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也在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。那么你看，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，他也被圣灵充满，他没有说方言吧？啊，所以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顺服圣灵，他就说了这些话了，但是不是说方言啊？好，那么我们从这里，我们就看还有很多例子了哈，就说你被圣灵充满，因为我们刚刚讲圣灵充满，充满这个就是三个字，对不对？三个字在圣经里头，第一个字四一三零只用了八次，第二个四一三七只用了两次，第三个字四一三四是用了五次。那么这五次我们对照起来啊，可以把它读起来，以后我们要很详细的来读，我们就让弟兄姊妹知道，圣灵充满不等于出说方言，有说方言恩赐的人不等于是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。现在我们说圣灵还有一方面的工作，除了圣灵充满以外，还有一个叫圣灵浇灌啊，圣灵浇灌。那今我们要读一处的圣经，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，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，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开始读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至初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请注意这一个浇灌这个字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好，那么这一段圣经就是说，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有120个人在那里聚会吗？那是五旬节到了，圣经里讲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就说方言了，120个都说方言。到底这个说方言是怎么一回事情啊？好了，彼得就在这里解释了，他是把约珥书来解释了。那么旧约的约珥书 就是约珥这个先知，他就说到这件事情。那请我们读一点旧约，约珥书。就是约珥书，约珥书应该在何西欧的后面，但以理书过两卷就是约珥书。第二章，约珥书第二章。第二十八节，旧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，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，有血有火有烟柱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耶和华名的，就必得救。好，那么这一段圣经是讲末后的日子的事情，其中前面有一段就是说到，我要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浇灌这个字，请我们用我们新约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，这个不是有个浇灌吗？它是1632，请你查一查字典，1632是什么意思？好，1632，它是 outpour， 看到没有？因为是 outpour， 就是倒出来 ，pour out， 就是倒出来。我们中文翻译成浇灌，也就是说圣灵倒在你的身上，倒在你的身上。好，所以彼得就解释了。我想彼得当时是被圣灵充满，他就把约珥书这段圣经用出来了。你知道彼得是一个打鱼的农夫，渔民啊，他没有很多学问的，不像保罗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圣灵特别提醒他想起约珥书这一段圣经，而且把浇灌说出来，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120个人是什么？是圣灵倒在我们身上了，普奥，圣灵倒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是所说的圣灵的充满，今天我们这120个人就是圣灵的倒在我们身上。好了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是圣灵充满在里面，另外一方面圣灵倒在你的身上啊，这是圣灵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，也是约珥书早就预言了有这样一个工作要做的。那么这一个工作主耶稣也讲了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，好，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好了，你看这里有一个主耶稣说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啊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时候一到了，五旬节一到了， 圣灵就要降临在你们身上，好不好？他翻译成降临这个字，请你也查一查这个降临这个字1904是什么意思。哎，这个就是临到了，临到啊，就是到了。怎么到呢？因为约珥书说的圣灵不是要浇灌你们吗？好，就浇灌到你身上来了，圣灵就到了你的身上了。主耶稣就说这件事情，所以主耶稣就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浇灌到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要得着能力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然后让他们去做见证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《使徒行传》1章前面第四节，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吩咐他们说：“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好不好？不多几日，看到没有？主耶稣他是第三节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。”和他们聚集讲神国的事，就在主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，这40天满了，要离开的时候，就喊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要受圣灵的浸啊。所以这里的圣灵的浸就是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，所以圣灵就临到他们身上。在什么时候？五旬节。主耶稣复活有40天，五旬节就是50天，所以还要等多少天呢？10天，就是不多几日，等10天啊，等10天。所以这里就很明显，《使徒行传》2章的情况啊，120个人都说方言，是圣灵特别的一个工作，特别工作。那里不是指到圣灵在里面的充满，而是圣灵在外面的浇灌啊。彼得说得很清楚了，圣灵浇灌也就是主耶稣说的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这个叫圣灵的浸啊，圣灵的浸。那就是圣灵把这120个人都浇灌在每个人的身上，就像受了一个圣灵的浸啊，它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根据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是里面的工作，一方面是外面的工作。我们曾经说过，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？一般的人讲就是在使徒行传2章五旬节建立的，实际上我们仔细读圣经不是这样的。教会的建立是在约翰福音20章主复活的那天晚上，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对不对？怎么讲？你们受圣灵，就受圣灵。门徒一受了圣灵以后，门徒里面就住了圣灵。那么你看这120个人啊，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天天聚会祷告了。请你读使徒行传的1章。使徒行传第一章12节，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从9节开始读。说了这话，就是主耶稣说了这话， 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身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并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往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：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这样来。十二节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。你看到没有？门徒就分开，离开主耶稣回耶路撒冷去了。回去做什么？进了城，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麦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菲瑞长的西蒙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。你看他们聚会了吧？你说教会建立没有建立啊？没有建立，他们聚会做什么？好不好？这个还没有到五旬节，对不对？才主耶稣复活四十天的事情，他们还有十天才到五旬节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聚会了，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的祷告了，好不好？教会已经有聚会了，你说教会建立没有建立啊？建立了，圣灵一降临在他们里面，他们都有圣灵了，他们就开始聚会了。这里那么十五节，你看那是聚会，那是有许多人聚会，又有一百二十名，这里有一百二十个人聚会，一百二十四个人聚会都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。你说教会建立没有建立啊？建立了，那开始了，有教会了，好吧？教会已经建立了。那么到了五旬节，第二章的五旬节，就是教会建立以后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也就是主耶稣说了，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，等候父所应许的不多几天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浸，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降临在你们身上。好了，你们要为我做见证，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圣灵降在浇灌在他们身上的目的，就是为他们，要他们去做见证。圣灵，我们在讲圣灵的时候，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讲灵这一个字就有三个意义，一个是灵，一个是气，一个是风。我们说到风，我们就说能力的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到这个字说风的时候，就是代表能力了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来讲，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好不好？它是指的能力。所以灵是有能力的这一方面，圣灵不管住在你里面，被圣灵充满，圣灵可以给你能力，圣灵降在你身上也给你能力，好不好？也给你能力。所以说主耶稣说，你们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得着能力做什么呢？下面就是讲做见证了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有能力做见证了。我想这是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目的，他们要得到能力，目的是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圣灵充满是什么？圣灵充满，我们再回头来讲，你就不能放荡了，你是圣灵就管理你了，你就顺服神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就有智慧，你就有信心了，你也有能力了，是里面的充满。实际上圣灵充满你，你这个人就改变了，你就有圣洁了，你就有公义了，你就有爱心了，你就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了，这是圣灵充满你。所以圣灵充满是圣灵在我们人里面的工作，圣灵浇灌是为着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好不好？这是两方面，圣灵浇灌和圣灵充满。我先说到这里哈，圣灵在两方面的工作，一个是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一个是外面的工作，浇灌的工作。那么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根据圣经把它弄清楚了以后，那我们就要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 这里的是一个什么情况？这里我们已经从彼得告诉我们，那就叫做圣灵浇灌。他说了，这是预言的，是圣灵浇灌，也就是圣灵倒在他们身上。所以120个人都说方言，啊，120个人都说方言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请我们读一点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章第1节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在一处，这个聚在一处，那就是120个人，还是他们那个城里住的那个房子，啊，住在那里。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。你看这里用了一个充满，4137，充满了他们坐的什么屋子？这个风啊，把这个房子都充满了，啊，而不是说充满在人身上，因为我们讲的这三个字都可以用在，不一定都用在圣灵的充满，啊，充满了这个房子了。第3节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舌头如火焰，舌头是圣经里讲到方言这个字，就是用的舌头这个字。啊，就是火，你要你说不同的话，就是用舌头。所以这个舌头就落在120个人身上，每个人身上都有舌头落进来。你落下来以后，这个舌头进来了，就是你说话可以说方言了。啊，就落在分开，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就说方言了。那么现在啊，读圣经的人就把这个圣灵充满跟说方言连起来了，这不是有圣灵充满吗？啊，他说你看圣灵充满就要说方言，但是你要看看彼得后面怎么解释呢？彼得在17节是怎么解释的呢？他说要用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彼得说这件事情是圣灵的浇灌，啊，是圣灵的浇灌。这个圣灵充满是乃是指着圣灵浇灌来讲，请你注意这件事情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圣灵充满是指着圣灵浇灌来讲，彼得在这里有个解释了。好，所以你就不要只看见有圣灵充满有说方言，你就把两个联系起来，就说说方言的人就是圣灵充满的人，圣灵充满你就一定要说方言，不要把它连起来了。刚刚我们读了那么多圣灵充满都没有说方言吧，啊，这里彼得解释这叫浇灌了，也就是说主耶稣所应许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，对不对？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着能力，能力做什么？为主耶稣做见证。所以这里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，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好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如果你要把这个说方言和圣灵充满连起来，你就会得到一个反的一个结果了，那就是凡是说方言的人都是圣灵充满的，就是圣灵管理了他都是顺服圣灵的，啊，他都是不放荡的，这个不对了，好不好？不对了。那么这个工作是圣灵在外面的工作，浇灌的工作是外面，所以你看舌头像火焰就落到他们每个人的头上，都看见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灵，这种圣灵的工作是教会建立以后第一次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工作，圣灵很特别的工作。120个人都讲方言，所以现在有的人就讲120人讲方言，那么我们现在几百人聚会大家都来说方言，你看那不是讲方言吗？那个是圣灵浇灌，是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第一次圣灵特殊的工作，一定要清楚这件事情，不是把这一件事情拿来现在我们来学，一学就要出问题了。所以有的教会就喊大家要说方言，你来就要说方言，这就错了啊！来学这个不能学的，这个是主耶稣明明讲了啊，主耶稣在使徒行第一章讲了这一件事情，就是专门指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做见证，专门指那一天 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，不是指我们现在，是指那个不多几日，好不好？就要把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开啊，把它分开。好，你看第五节，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，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，就甚纳闷，都惊讶稀奇说，看啊，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？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？好了，一百二十个人讲了多少个语言呢？后面就讲有十五种的语言，十五种的语言。你看十五种的语言，为什么讲十五种的语言？因为很多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了，他们就有十五种，讲到十五种的话，现在就要这一百二十个人要讲十五种不同的话，也讲给他们听，哪位主耶稣做见证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好了，所以就是经过这一天啊，就是经过这一天，那就有多少人得救了？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四十一节，第二章四十一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又添了多少？三千人。你看，本来一百二十个人，现在三千人，见证出去了，啊，所以就说见证，啊，不是为了就是说方言，好不好？说方言的目的为了做见证，所以后面就讲了啊，第二章，第九节就讲了，你看哪些人？一种是伯提亚人、马代人、以南人。住在米索波达米、犹太、加百多加、本都、亚西亚、弗里加、庞贝利亚、埃及，并靠近古利奈的尼比亚一带地方人，还有罗马来的人、犹太人，还有经犹太人地方教的人、格利底人、亚拉伯人，你看，你去数一数，好不好？那么这十五种人讲十五种的方言，所以那一天如果一百二十个人不能讲十五种方言，他们怎么为主耶稣做见证？你只讲一种，别人就不懂啊。所以这一种风一响，你看、啊、刚刚就讲风一响，不是有大风吹过吗？充满他们物质，从天上来一阵风，风一响，这个声音很大。你看我们前几天吹这个大风，呜呜的吹，哦，这一吹啊，人家一听不要什么事情，就来围绕这个房子了，围绕这个房子就听这些人讲话了，啊，讲我们说的话。哎，他们怎么能够叫我们说他们是加利利人啊？加利利人只能讲加利利那个地方的话呢，怎么讲我们的话？讲罗马话啊，讲波斯话，讲以南话，怎么能够讲这些话呢？他们就稀奇了，而且讲的就讲主耶稣复活了，为主耶稣做见证了，所以那一天就有三千人怎么样得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去学这一本学五旬节，好不好？不能把那天学了。所以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个教派叫五旬节教派 Pentecost， 对不对？就是方言，所以他们那里都要讲方言啊，你去那里就要讲方言啊。那这个我们不能去学的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旧约的约珥书专门指到这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也专门指这一件事情，所以五旬节就到了啊，那是圣灵一个特别的工作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一件事情作为说方言的根据啊，就说圣灵充满就一定要说方言，说方言的人就是圣灵充满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又讲到这里。